弟兄姐妹平安，每一年的第一个崇拜我们都谈奉献，所以今天在主题上是奉献。路加二十章，主耶稣叙述到主耶稣刚在会殿里面回应撒都该人询问复活的议题。谈完之后呢，耶稣回应了一个问题，当场没有人敢答复。本来喧闹的圣殿居然变成一片宁静。然后很讶异的是，二十一章却转而进入今天的经文，与前头的神学答辩，与后面的末世预告毫无关联的这四节经文。路加告诉你什么？耶稣基督在圣经中看人奉献，他很生动的表达主耶稣基督抬头观看，好像他主耶稣就很刻意的在注意的看，表达他看重这一件事。各位想想那个场景，是福音书中耶稣从进了耶路撒冷城在圣殿里面这段时间，可难得有这么安静的时刻，没有外面那个换银钱的喧闹，没有卖鸽羊鸽子羊肉各样的好像市场的争闹声，有的是什么？有的只有奉献的投入奉献箱的叮咚声。首先他告诉你来的是一位财主，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穿着因素，还是因为他投入奉献的银钱声音很多，但路加告诉你他是财主，用财主去形容表达了他经济状况是非常好的一群，然而他似乎很乐意的跑在前头先来奉献。其实经文对这位财主没有任何的负面评价，虽然让我们感觉到这财主与后面的穷寡妇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一种对比，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主耶稣基督称赞穷寡妇的奉献比众人多多，比所有的人多，不是比财主多。鉴察人心的主耶稣基督，他没有拿穷寡妇与财主在奉献上做对比，他们呈现的只是身份的不同。这意味着经济好的那个财主和经济很比较差的两端都来奉献了。所以经文本身并没有对财主有任何不好的评价，理论上应该更正确的讲，就是主耶稣基督也非常正面的看待这一位财主的奉献。那我们读经啊，很容易把自己的概念读进，而现在的二元论啊，我们很容易习惯了，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就是坏。我妈妈说姐姐好，好像我就在旁边生气，因为我变烂了，其实根本没有，这不是。寡妇被称赞不是意味着财主的奉献不到位，经文展现的对比只是告诉你身份上的差异。我再要一次表达，称赞寡妇不是说财主奉献不好，按比例太少了。然后怎么解释他们两个这样强烈的身份呢？穷寡妇和财主似乎是财富的两个极端，这两个极富有的和穷困的似乎都乐意到圣殿来奉献，而主耶稣基督都乐意悦纳，也很欣然的喜欢他们在神面前的奉献。换句话解释，在这两个极端中，所有人的奉献都是一样的，被主所悦纳的。三四节主耶稣称赞寡妇，他比奉献的比众人两度的强调是众人。各位，你在读这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把我们也放进了众人之间呢？各位，当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在众人里咯。各位，你的感觉就不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吗？绝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把养生的投入啊，就是前面十八章 那一个耶稣非常喜欢的少年官，那个少年财主，他严守了旧约律法，他表现的是那么样典范的一个强势又爱主的人。他问耶稣基督，我怎么承受永生？耶稣说，你变卖一切跟从我。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连这样一个典范人物他全然也做不到。然而在这个结束经文结束，主耶稣跟那个很讶异的彼得说，也彼得讶异，这样子人都不能得永生的话，那我们要得什么？耶稣基督跟他讲，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行。少年官蒙救恩不在于他是不是真的放下了什么，在救恩在于什么，他愿不愿信眼前这一位救赎他的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救赎世界不义的人，使我们可以靠着主称义。这位少年财主少年官，还有刚才所谈的穷寡妇，还有那些来奉献的财主一样，他们蒙救恩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上了生命，没有任何人是用自己投入的金钱来换的。但我不是说奉献不奉献都无所谓，当然不是，我不是，我要再强调，蒙主耶稣牺牲奉献了他自己为我们而死，那份拯救那是我们的救恩，我们领受这么丰富的救恩，我们乐意用什么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那份爱呢？他本身没有数量，本身没有比例高低，因为这一切全然奉献都是出于什么？我们乐意回应耶稣基督这份爱。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无需用它来以财主和穷寡妇在奉献数量的对比来讨论，寡妇两个小钱是全部财主投入的，是他个人剩余的，好像轻视财主的奉献，更无需在金钱值与量好像下个结论奉献，你的奉献的比例占有你收入多高，那才有奉献的价值，你剩余的就好像什么价值都没有。各位，我们都无法知道别人奉献的比例有多少，唯一知道的就是主。对当场来讲，主耶稣也没告诉你财主奉献占他比例多少，但是确定了一个事情，没有任何意见对财主的奉献是负评的，主耶稣基督都给予非常正面的评价，因为他们都以一颗愿意奉献的心全然的到圣殿面前来，主耶稣就带着神的位置，他全然的接纳。当然我也要再说，我不是在鼓励大家奉献哦，随性啦，只要有意思就好了，愿意就好了，不要误会，不是的我们都知道神掌管天地我们生命所有的一切金钱财务恩赐能力机会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理当就应该回应神的。奉献是什么？奉献表达我们遵守上帝的吩咐，圣经吩咐清楚，那是什么？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我们就按照神的吩咐把那应有的当纳的献上，回应神的那份爱我们的心。的确这里穷寡妇是所有的都献上了，这是他养生的全部，但是那只是代表，那更清楚的代表是寡妇全然为神愿意全然摆上的那一份强烈的心思意念。奉献象征着他对神的心，我们的奉献象征了我们对主的那一份心，也解释着我们蒙救恩回应神的那一份意愿。奉献是我们个人对神的回应，我想没有必要去比较是多是少是高是低，鉴察人心的神必然知道，我们肯定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心， 不论奉献是谁，不论奉献多少，甚至占比例多少，对鉴察人心的神，我想那是一份全然愿意的摆上。这些数字呢，只是显出我们的心，我们对神回应的那份意念。当然我们也可以都知道，奉献呢，在圣经里面不只是金钱十一，更包含了时间、精力、体力、智能，还有我们可以做的各样一切。然而对主来讲呢，透过这一个穷寡妇的奉献，表达了主那个看重人愿意摆上的心思意念。经文呢，财主奉献完后，第二个角色出现了一个穷寡妇。各位，穷让人已经非常难受了，她是寡妇，显得那么凄凉。穷是生活的压迫，寡妇是情感上的创伤。来了一个两个身份兼具有的一个穷寡妇，她走到奉献箱前，就意思她紧跟在财主之后，投入两个小时。快，光这一点啊，我就真的我觉得我超佩服啊！不管耶稣基督后面讲了，他那是他全部的一切哦，因为这当场没有人知道，只有主知道他是奉献一切。当场所有人只听到一个事情，前面的财主叮咚叮咚的奉献，他来了，空，可能声音也没有。可我为什么那么有感？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啊，我也是参加婚礼。到婚礼呢，都要大家都要把礼金献交上去嘛，我用交去形容啊。那一次呢，其实我前天那个新郎我根本不认识，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只认识新郎的爸爸，那也是很久前的事，这么几十年都没有来往。儿子要结婚了，打个电话给我，打个电话给我呢，我也没关系。我说我那天刚好有事，我没办法在那吃爱吃婚宴。他说没关系啊。就来捧捧场嘛，天天光彩就好了。我能讲什么？我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添光彩喽。我排在那些人面前，前面不知道是谁，拿了一大包，你知道吗？第一个拿一大包，我已经觉得我这个算什么东西啊？然后第二个又拿一大包，我看到第二大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向后转，赶快跑，我不想跟在他们后头。然后呢，我硬上外头撑到所有人走完之后呢，我再来把我的礼金摆上，赶快走人。这个穷寡妇跟从在这一个财主的奉献，表达了什么？他清晰的意愿，他似乎什么？他似乎在乎神吩咐的，你到神面前来，不要空手朝见他。他就是带了两个小钱，他就按了神吩咐来了。他没有在顾忌周围人的眼光，旁边人对我的看法。穷寡妇，寡妇在圣经中那是神法律法命定的，他需要被群体优先帮助与照顾的身份，他全然的可以不需要奉献。我觉得他并没有理会自己身世的坎坷和那份怜悯，他知道一个事情，他把他可以的就献在神的面前。就经文很有意思，两个小钱，他按律法应该受帮助，根本就不需要奉献，但他乐意到神面前，他勇敢来了，还跟在财主后面。我要是他，我觉得他投入了一个小钱，留下了一个小钱买当天的口粮，让自己还可以多活一天，神必悦纳，是不是？谁会责备他？神除了怜悯爱他，还能够有什么？各位，投入一个小钱是他的50%，是不是比大部分人都强了？他把这一生养生的全数投上了，各两个小钱在整个圣殿算的是什么呢？ 微不足道，但是对他来讲是生活生与死的必须耶。留下来对自己大有用处，但他如此做是不超乎人想象的呢？可我觉得难处不只是这些，你衔接了今天经文前面的20章，耶稣跟撒都该人在讨论复活议题后呢，主耶稣在45到47节结尾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财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前面经文是这一个奉献的一个背景，那个背景似乎强烈的宣告这一个圣殿的宗教领袖，你们怎么样，吃没吃相你知道吗？贪钱贪爱财产，连寡妇都没有靠山了，他居然什么侵吞他们的财产。耶稣似乎很愤怒在众人面前叙述了，叙述这领导阶层的伪善，然后呢很不求不留情面的举报了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这样子文直接接下来，我都怀疑这个穷寡妇是不是因为财产被他们侵吞掉了才那么穷啊。当然我不知道，可是我确定的一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圣殿是这样的，这时候的圣殿呢，这些宗教领袖是这么样的丑陋。各位，换作你在那个年代，你在那圣殿，你会不会深受打击呢？你会不会连圣殿都不想来呢？要信吗？更何况到圣殿来奉献。各位，你想想这个穷寡妇仍旧带着全部的家当来奉献，他证明什么？他是所有人里面最有权利那个人到圣殿里面来哭泣哀伤抱怨神，因为什么？他有千万个理由认为神对他不好，把先生带走，还让自己什么变成最穷，什么都没有，没有留下任何资产。然而这样一个寡妇，她不到神面前来埋怨，她不求圣殿的救济，已经够棒了。然而她是什么？她是来奉献。可她不奉献，谁能指责她呢？我想很清楚表达了，这些穷寡妇的奉献凸显了她信仰中，她并不是信的是怎样的宗教领袖和人物，他真正什么？他是真正的是信靠那位上帝，他完全专注地仰望上帝，他就按照神吩咐去做，甚至超过自己可做的。他的奉献事情呢，他的重点里面眼光里面只有一个什么？上帝。所以超越了自己的感受，超越自己的理性，跨越众人对他的眼光，跳脱任何的影响。他没有问，他没有问什么，我需要来奉献吗？他没有问这个圣殿值得奉献吗？他没有问啊，圣殿到底缺不缺钱啊，我该不该来奉献啊？他也没问为何我如今这么落魄嘞？神你还在吗？各位，你不觉得他让人佩服吗？我们是否要奉献？我们应当受什么影响呢？受教会的牧者称不称职，在台上这一个不知道称不称职，受教会整体光景到底好不好，受教会到底需不需要，还是受其他人的眼光，还受自己感受来操控自己？今天高兴我就多献上，今天丰富我就多给一点，今天缺乏啊，什么也不管。其实我自己啊，的确在奉献学习，从刚信主就开始一直在学习到如今我一直在学习的就是，其实甚至主吩咐把11当纳的纳上，我就在自己的教会把11奉献献上。当然 从以前到现在，现在身份变了，现在是主任牧师，在教会管理财务，但是呢，我也不把这权柄交给赏识所神所托付的长石牧长同工，我也没有在管理奉献的十分之一，当应该怎么用，我就按照神的吩咐在这里献上。我会管理的是我十分之一以外，因为圣经里面有谈到很多的感恩祭，很多的其他的祭。我在神的感动下，我对教会的哪一个事工很有负担，这就十一以外上我愿意奉献，为教会的事工，为其他需要的机构，为其他的什么传道人或其他的宣教士，我学习什么按神吩咐献上那个更多的感恩和回应。每一次都在中间学习，学习我就把奉献焦点集中在上帝的身上。然后经文告诉你，主耶稣对寡妇的回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把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馨像里，但这寡妇自己不足了，她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在旁观看，注意观看的主耶稣就开口说话了。在众人感觉这寡妇献上的一定是最少的，但在主眼中呢，他所献上比众人投的都更多。主所看的和人当然看的是不同的，人指人看我们认知所感受的知道他是两个小钱，主看的是他什么，是人看不见的人心，他那个全然献上他养生全部的那份心思意念。人看的是钱财多少，他神主耶稣所看的是什么，是看不见的那一份爱主的心切，那愿意为主摆上的，我愿意回应上帝的那份渴望。的确在人眼看寡妇所做的是很少，但在主的观察里面，他什么，那是他的全部。各位，一个人愿意将全部献上，从圣经的过去历史到现在的各样见证呢，或是我读经的时候，我来解释不是什么，不是他献上的全部，他在做一个事情，他从圣经的基本上他在做一个事情，他见证了神得着他的全部。主耶稣称赞他全部，不能，我们不能从纸面上只看的，因为他奉献了他的全部被称赞，不是，而是告诉你更包含了一个事情是什么，他因的被神得着了他的全部，所以他愿意把自己全部回应上帝。所以称赞这寡妇是称赞他以行动见证神得着了他，他乐意仅有的回应的那份得着。圣经里面神透过耶稣基督把他的全部，把他爱子的一切都给了我们，我们理当也应该用全部回应他。所以这穷寡妇在做什么？让人压抑的奉献是什么？他在见证着什么？见证着神得到他这一个人的全能，这一个极其困苦，在这个被压榨的处境中，这么一个没有人钦采的人，他在见证一个事情。他从奉献见证什么？上帝神得到了他的全部。所以他可以不管别人看得见是什么，不管别人态度是什么，不管圣殿的景况是什么。然后当然你可以讲主耶稣在圣餐中强化寡妇与众人的不同，因为众人是把剩余的拿来奉献，他把养生的一切拿来奉献。他与众人不同是因为什么？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优先次序，他清楚知道神优先于自己，他就按照着次序去做，所以他跟众人不一样，众人优先次序是我剩余的拿来给上帝。人来看，人只能看数量，投入了多少，投入的越多越表现奉献的多，但主耶稣看的是什么？很有意思，他看的是你保留多少，你能够留下来的越少，主知道什么？你被神得着，你愿意摆上的更多。因为这一份保留解释了神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主称赞的寡妇看中了这寡妇的心思，她把自己赐于神之后，她的意念先神，然后是自己。 各位，这次学啊实在是太美，因为这信主后一生都在学的，就像主导文讲的，哇，先求神的国他的义。各位，从伊甸园亚当夏娃啊失落之后呢，人就永远在罪恶中征战，人就在一个挣扎里面，挣扎最多的，我从来都跟大家讲，我挣扎最多的就是对抗最多的就是我老我，是我自我。神透过不断透过经文，透过各样事情不断的呼唤我，我能不能脱离那个只有我的那一个心思意念呢？能不能让回到神里面，让神的分量在我心中生命中分量能够越来越多呢？各位，我真的越来越品尝，越来越学习，当主的分量越来越高的时候，平安喜乐就什么就越来越明显。因为我们太多的生命历程不都是这样子，我们所有的挣扎不都是因为我吗？是不是？我认识主越久，我越了解我自己，我就知道我的痛苦大概源于那一份不放手的那份老我。我信主后一直在跟对抗最多的不是师母，是我自己。我每每失败，我就呼求主。就学习更多的感恩。各位，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深深的感受到，其实很多时候呢，你很想要什么东西，那东西拿到的时候呢，我真的因为神分量越重的时候，那东西就算拿到了他也不会操控我。更很特别是当我没有拿到，努力半天也没有拿到的时候，其实我依旧怡然自得。以前呢，拿到的时候呢，快疯狂了；没有拿到呢，更疯狂。反正凡事都疯狂。我生命中让老我被主不断的替代，让主的分量越来越多的时候呢，让主又更多的得着我的时候呢，其实很多自己的我就开始降服，就没那么多的纠缠。最近我常在谈那个性能核，我的性能核不会就每次就被人家绑架，然后每次就情绪跳起来。以前呢，在鱼店向我招手的鱼，以前在鸟店向我呼喊的鸟，现在都没有声音了。我告诉你，平安、喜乐、丰富，越来越有味道。我觉得寡妇被主全然的得着，他也全然的得到了主，他让人羡慕。但是呢，读的经文哦，的确也很，他怎么可能会完全不顾明天哦？我老是过不去，我总觉得他在做殉道。其实这让我听的时候，看的经文的时候，老觉得自己手足无措，你知道？我总在想，这英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各位，这四节经文呢、前头是撒都该人谈复活，后面是主耶稣基督预告圣殿被毁，预言末日景况。这四节经文非常的独立，你把它拿出来移到别处去，是可能更合，上下文更合，直接从复活进入什么末日，对不对？难道是因为时序吗？谈完了那个复活，然后看到奉献，然后再谈了。我想路加他写作本不是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细腻，他是一个逻辑非常一贯性的，他对这四节奉献的经文绝对有他深深的目的和意义。其实我就尝试从更大的面去读这整段的经文。其实路加福音在16章之后呢，紧跟着四羊四千这样子比喻之后呢，讲到不义的管家，似乎路加就把一个透过钱财透过财富把一个议题一直放在讨论里面。那个财主呢被辞掉了，他顿时没有依靠，他就更新自己的眼光，想到将来日子怎么过啊，他就做了一番很特别的事。耶稣基督在结尾的时候称赞他，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那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换句话说，这一个不义的管家有另外一个义， 就是他因着某些看得更长远，看着未来，他改变了现在的做法，他胜过了什么？胜过了金钱，胜过了自己成为金钱奴仆的那一份挑战，他可以有长久未来的生活可以依循。换句话说，从十六章开始，钱财、末日、永生议题就不断的开始在推动。路加透过布衣管家从了一个好像一个引言，他在提醒大家，其实，一个人怎么能够正确的活在此刻？你不能只有现在，你必须要有更长久的未来。换句话说，他一直在提倡的一个观点，就是你有永生的观念，以至于你今生此刻，你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他很简单，就像看我拿地图找路，我一定要有全图的概念，我要去到哪里，我知道方向，以至于我在碰到红绿灯左右转，我很有把握，因为不是我知道这个左右灯该怎么转，而是我知道我整个图像未来我应该去哪里。人生若没有长久的价值成为我们生命蓝图，各位什么都做得出来，甚至呢，我们连最基本的价值观也随风筝来飘来飘去，随着社会风潮寻找我们人生价值，其实就等于没有价值。所以他从十六章这一议题呢开始就谈，然后紧接着就谈财主拉撒路。那一个财主呢，只知道今生享乐，不知道什么为永生做预备，所以死了之后呢，财主在阴间，拉撒路反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十七章透过诺亚罗德的旧约引用，他结语是什么？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防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你只有你要在乎今生，你就必须要有永生的观念，以至于你可以舍下现在，然后呢，你可以什么走在永生路径上，你就知道今生你该怎么做。十八章出现了少年财主，那个被称赞的那份财主，彼得就问耶稣，那我们怎么办？这个财主都不能得永生，我们能得什么？耶稣跟他很最后答话很有意思，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人，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我觉得彼得真是赚太多了，今生是吗？永生，然后呢今生他可以得百倍，还可以得永生。他还强调的，彼得，你放下了跟从我，你有永生的盼望，而且呢，今生是绝对够的。然后十九章撒该就出现了，然后呢，我就不再多谈了。其实他不断的就在一个概念之下，就用永生的观念告诉你，你有永生的观念，你就知道你今生当如何生活。你今生的生活是为了永生而预备的。我想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真正的目的，把我们带到永生里面去。然而让我们今生好像不是只有奉献牺牲，而是让我们今生在这些奉献牺牲中，我们有什么可以得百倍，可以得到更丰富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个概念一直进来的话，这四节经文是什么意思？这今天接在前面复活的讨论，接到后面末世预告，就是路加在这永生的观念中，他引用了一个明显又强野的案例，就是这穷寡妇的奉献，解释了这一个知道盼望在永生的人，他今生他做了一个让人讶异的事，他成了一个强眼的案例。他今生太苦了，他唯一的盼望在哪里？永生。说他有永生的观点的时候，他今生他可以是吧，把全部养生的献上，他可以成为那个寻求复活的人，他可以在后面，你想将来耶路撒冷被灭的时候，他还在的时候，他大概是所有人里面最能够面对这个事情的吧。 换句话说，寡妇的奉献把我们带到一个路加从十六章来一直在观看的，就是耶稣基督来要赏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在永生中知道怎么样活在今世，以及享受今生的那份美好。所以有了这四节穷寡妇的奉献，它跟前上下文全然的融合为一，它成了我们生命很多的提醒。各位不是吗？所有的事情不都是有长远的计划才会有现今的把握吗？永生盼望真的那么遥不可及吗？今天在回，应该昨天跟圣母回台北的过程，在开车上我们在谈的事情，我们想起了我们以前一位老长辈黄妈妈啊、我那时候因为专案驻地在美国工作，在教会认识她。我记得认识他的时候，他主日学那一年多都在他那里上主日学，他不断的在提醒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就有永生的盼望，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今生可以知道怎么样做，我们显得很富足。他自己呢就是这样，他与先生呢原来在大陆变动那段时间，他们放下了在家乡很多的纺织厂，他们空手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解释他们想要远离那敌视基督的政权，他不愿意在那政权下生活，他就把那时候的纺织厂同等于现在台积电，他就放下了。夫妇两个就到香港，在香港因为专业很强啊、就很多的资产就出来了。他呢就放下了先生，在那继续他发展他的恩赐资产和小孩，他自己一个人到了台湾。做什么事情？照顾一个台湾孤儿院，做了好几年。然后他们最后呢转到了美国，他在美国就把他们所有的一切拿来做什么事情？陪同到美国的华人，我们就成了他陪同的对象。他在丧礼那天，因为我们不能去，但是在丧礼中的一个见证，就他这一生陪同的人里面有上百个传道人，包含我跟师母两个人，是他陪同出来。他这一生就在做一个事情，因着永生盼望，今生在世上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我当如何行，他显得那么样的丰富。各位，我为什么用养生当主题呢？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主题。我问你要养的是哪一生呢？今生、百年，还是无限长的永生呢？各位，没有了永生，今生你会有的是什么呢？我碰过多少个案例，我已经一想就想了好几个，汲汲营营的在今生努力，最后闭下眼了，留下那么多东西给谁也不知道，给心爱的儿女呢给更多，害的更多。我不是叫你们不要预备，但是呢，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事呢？你有了永生，你今生就当知道可以怎么做啊，你不就更丰富吗？你在面对神的时候，可我们都惭愧，但会不会不在乎永生的低着头低到趴地上了？我在表达一个事情，如果我们在乎永生，我们更应该在乎永生吧。对不起，我们在乎养生，我们就更在乎永生吧，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何等感恩你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案例，让我们看见了一个这样子好像什么都没有的人，却好像什么都有。主啊，还是献上感恩，谢谢主，你深知我们在世上的艰难和辛苦，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分量越来越重，愿我们就在你永生的一年中对今生充满了能力。谢谢主恩待， 保守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在预备未来的时候，我们更要放眼在那永生，仰望基督的救恩。愿你成为我们每个人永生的盼望。谢谢主恩待，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